请我们再次一同用我们的心灵以及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来敬拜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要走进我们心灵的神，拥抱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在我们当中运行，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圣灵保惠室。我们所认识、所侍奉、所敬拜独一的真神，再次向你献上我们满心满口的赞美和感恩。主啊，谢谢你保守了我们，引导了我们，使恩眷顾我们。我们虽是如此的不堪，我们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我们。主啊，你能够知道我们一切的苦情，也了解我们一切的痛苦。漫漫人生路，我们在不断的追寻，却没有光，没有粮，也没有路。主啊，在我们身心疲乏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你靠近我们，你安慰我们，你告诉我们，你就是路，你就是光，你就是粮。主啊，巴不得再一次，今天你的福音在我们当中再次显明，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认出我们这位宝贵的救主，认出我们人生唯一的出路。主啊，求你特别的施恩怜悯给我们。孩子再次恳求大能的神，用你大能的福音，用你大能的全能来覆庇他，越过他一切的软弱，用你的宝血厚厚涂抹遮盖。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在会场自由的运行，因为每一位被你招来的都是你自己要拯救，你所保爱，你所认识。亲爱的主啊，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大能所改变，从石头的心变成一颗肉的心。主啊，再次求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流淌。主啊，无论是一切还不认识你的，或者我们每一位已经认识神的，再一次让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主啊，不但我们在这里唱，我们也在这里用我们的心来和。不但我们看见主你的饼、你的杯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领受的时候，让我们更深的进入与你的联合，更深的进入你的心意，更深的看见神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美丽和奇妙。主啊，使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当放下，要来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谢谢主，在我们当中你的十字架被高举，就吸引我们众人的眼光，唯独十架，唯独基督，唯独你宝贵的恩典，能够使我们真正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主啊，我们当中无论是身体有软弱的，无论心灵有软弱的，无论环境遭遇难处的，亲爱的主，你都是我们的答案，都是我们的拯救，都是我们的安慰，也都是我们的医治。我们再次把自己全然无依无靠就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愿你来安慰，你来鼓励，你来医治，你来催逼我们，使我们全然走进你的心意，再次身体心灵得着更新，使主你的心在你众儿女身上得着全然的满足。把整个聚集交在神的手中，愿主做主掌权，得着荣耀称赞。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堂的信息，
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切入智慧的投资三大秘诀。没有神的人，他们也知道人生不长，一个十年一个十年眨眼间就过去，所以他们也总期望总渴望在有限的人生能够让价值达到最大的程度，所谓要把价值最大化，无论是你的金钱，无论是你的体力，无论是你的聪明才智，无论是你拥有的金钱财宝，你总渴望借着所谓今天很流行的一些对的投资的方式，可以让这些有限的物质，包括你的时间、你的体力、你的金钱，能够达到最佳的一个，能够被最大的放大。这些就是所谓投资的核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知道，昨天我们讲过，人类受困于这三大困境：看不见、要不够、胜不过。以至于虽然人可以在有限的人生里面汲汲营营、劳力奋斗、绞尽脑汁、四处寻找，但是你发现好像常常你所遭遇的是所谓竹篮打水，是所谓破网打鱼，好像似乎很聪明，但是眨眼间一切烟消云散。大概在几年以前，人们还没有想到2008年开始忽然间那个金融的海啸、金融的风暴，就让许多人说本来拥有的 401K 那个 K 就不见，就剩了401。也许你很多的投资忽然间就眨眼间消失无踪。我们人生何等渴望能够真正有智慧的投资，但是到哪里能够真的得到让我们感觉满足的，让我们觉得是很有智慧的，让我们觉得真的是很心安理得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呢？美国有一个很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也是一个科学家、一个发明家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人生其实只有两件事情是最确定的，一件就是缴税，一件就是死亡。对我们老中来讲呢，大概觉得第一件也不太确定，因为缴税也可以偷税漏税。很多人都觉得呢，既然要聪明要赚钱的话呢，这个税这个东西呢，能避就避，能逃就逃。不过第二样倒是都同意很确定，好像昨天晚上我们讲过，你坐上了北京的一号线了，最后无论你经过天安门、经过金融街、经过这个 CBD 的地段、经过哪里，但是最后一定听到那个声音说终点站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人生里面我们总期望有突破，我们总期望说我的投资不是竹篮打水，我所花出的体力时间能够有回报，能够真正看见它的价值。但是为什么我们人就陷在这个怪圈里面？死亡好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常常从这个最后的终点站再反退回来，就看见人生的虚无，看见人生的迷茫，看见人生的郁闷。这是很多人有的感觉，包括那些最聪明的所谓哲学家、思想家。我以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呢，也很注意，尤其我在德国留学，那么德国呢是出了很多的，特别是在哲学这一方面，从年轻轻的尼采、康德、黑格尔，一个接一个，这些所谓思想非常超前、思考非常深刻，对人生各种问题都有过很仔细的思考、研究、揣摩。但是看一看这些位 不错，他们好像似乎对人生的某些层面有知识，有看见，有开启，但是很遗憾，对于那些不相信上帝的哲学家，对于那些认为上帝不存在或者公然宣告上帝已经死掉了，那些哲学家基本上大部分，我看看他们的结局是蛮悲惨，因为他们自己已经给自己掘了一个坟墓。当人说没有永生，没有上帝，没有未来，死亡之后什么都没有，这种观点呢，一方面比较容易让人接受，因为我们说是啊，死亡之后谁知道呢？既然不知道，那就确定它不存在，那么简单一点，好像比较容易让人感觉可以认同。但是人们也忘记了，这样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陷阱，一个很大的悲惨，就是既然后面什么都没有，那么我活在这个当下，我的意义就没有了着落点。我干嘛人生要这样活着？我干嘛要汗流满面？我干嘛要正大光明？我如果什么都可以做，最后是一死；我如果就是这个胡作非为，最后也是一死。我今天的这个辛辛苦苦，我今天的老老实实，我今天的勤勤恳恳，那又何必？反正那些诡诈的、那些巧取豪夺的，将来跟我的下场都一样，都是死亡。我们既然将来没有分别，那么何苦这一刻我要活得这样累，我要活得这样的正人君子，我要活得这样的好像我出劳力才能得。你发现今天的人类就陷在这个怪圈，为什么现在零零总总各式各样道德越来越堕落，家庭越来越分崩离析，人们越来越可以胡作非为，有公然杀人放火的，有暗地底下这个下毒的都有。这个下毒所谓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日本一海啸，大家都怕那个核辐射，所以呢在咱们中国就发生那个抢盐的风潮，不知道从哪里来说那个盐啊里面有碘，那吃了可以防那个辐射，哇刹那间那个盐都被卖光。后来有个老太太说，哎呀何必呢，何必呢，咱们这人生什么没见过，如果把我们身体摊开就一张化学元素周期表，还怕什么？咱们中国人里面地沟油啊、苏丹红啊、三聚氰胺什么都有，咱们现在百毒不侵，何必再怕那个辐射。其实实实在在想想看，我们现在人，你一方面恨那些恐怖分子杀人放火，但是一方面你看看现在多少的商人，多少的企业家，多少的所谓国有企业，多少的所谓哇这个人民的单位公司，他可以挂出很这个耀人眼目的那些招牌，但是呢其实每个人背后做的事情呢其实是大同小异。只要我赚钱，只要我得利，有什么不可以？我赚一笔算一笔，骗一个是一个。基本上这些的情形，你如果反推到最后，如果死亡给每个人画个句号，那么其实实在是这样，人生变得非常的虚无。英国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叫做萧伯纳，这个人呢当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文学家、艺术家，那拿了诺贝尔的文学奖当然是达到了最高峰，他也活得蛮长久，活了大概90多岁。当他快要过世的时候呢，很多人围在他的身边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这么智慧这么聪明快要走了，能不能留下一句最至理名言，让我们可以来受益获益。萧伯纳几乎不加考虑，他说就这句话，我觉得是我人生悟出的最重要的道理，就把它写在我的墓碑上了。他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啊，这种事还是一定会发生啊，当然是讲死亡。我看完以后我想，你稍微讲的慢一点，如果我比你先讲，说不定我就拿诺贝尔文学奖。这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你从活了90多岁然后想出来说，我早就知道无论我活多久这种事还是一定会发生。换句话，他最后看来看去想来想去，我这个人生里写了无数的东西， 我思考了无数的问题，但是最后发现碰到死亡一切烟消云散，这就是一个所谓无神论者的悲哀，就在这里。难怪哲学，这个德国那个年轻人三十几岁那个哲学家叫尼采，那今天中国大陆很多学生呢是对他非常崇拜，哇，一看到尼采就是眉飞色舞。不过他们大概忘记尼采人生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事情，就是当年他站在德国南部一个山峰上面高呼说上帝死了，结果同一个地方三十几岁的尼采就在那里跳崖自杀，人生走不下去。他思想再思想，虽然只有三十几岁，才华横溢，思考精密，但是最后他发现，我碰到死亡，如果背后没有上帝，我宣布他死了，没有永生，没有创造，一切都是虚无，那我还不如早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人生不容易。我们老早就知道，无论古今中外，人生不如意事者十之八九。所以听说台湾有一个长荣集团，那么那个总裁呢叫张荣发，他的办公室里面呢就很大一个匾挂在他的这个办公桌后面，上面写的四个大字叫长失一二，很多人看不懂什么意思，跟他请教，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人生不如意事者既然十之八九，太难过了，我让自己快乐一点的，我就常常想着一二，这样比较让我高兴一点。哇，所以他说我只要走不下去，我得看一二，哦，还有点希望，还有点盼望，继续走吧。哎呀，如果人生你想一二是可以给你高兴一点快乐一点，不过你最后一想你大概也笑不出来。这是2007年英国评的最牛的墓碑，最有创意的墓碑叫 offline， 这个人大概一生是 online， 所以呢现在终于下线了，快走不下去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天天在电脑上 online 啊，很高兴啊，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不过有一天呢这个 offline， 那这个墓碑我觉得更牛啊，他干脆把电脑也带走了，那说不定这个背后我还可以玩一玩的，还有个游戏还没有达到最高段的，我还能把它带进去。我一看这个墓碑的到底是人还是电脑，后来问清楚是一个人埋在下面。我想人类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悲哀，好像人生里面我们总觉得有各样的追寻追求，你发现如果没有死，没有永生，生命真的被死亡完全的拘禁，完全的限制，完全的一个句号。仔细想人生实在就像圣经上讲的日光之下的人生，一个没有看见日光之上的人生，虚空的还是虚空，好像捕风一样。唯独基督的降世救赎，永远的生命穿透死亡进入人间，好像刚刚我们在波饼聚会的时候所唱的歌，他为你我这些本来必死的死了，然后因为他永活的生命不能被死亡拘禁，就再把我们这一群人带出死亡，带进永生。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但却是千颠扑不破的真理，你想想就知道，只有外面永恒的生命穿越死亡进入到我们有限的生命，带着我们突破死亡回到他那里。所以当我们说你在地上很聪明要拼命投资理财，今天有一句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哇，所以很多人就到处有讲座啊，哪里追来追去希望价值最大化，请你先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死亡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你自己生命的有限性没有解决，你一切的参加的投资讲座，你一切所谓的智慧的理财，其实非常的突然。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穿越时空，进入人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是神的生命，是一个不能朽坏的生命，是一个不被死亡所辖制的生命。这个生命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见、摸着、听见。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相信我，看见我，跟随我，你就能够穿越死亡给你的辖制，不致灭亡，得到上帝永恒的生命。”这样的真理，难怪从基督以来2000年，全世界多少本来无助的、失望的、徘徊的、没有指望的人类，因着信靠他、认识他、抓住他，生命被翻转，连带今天整个世界被翻过来。其实你追溯一下，无论是音乐、艺术、建筑、法律等等，无不因为这个信仰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昨天晚上，当我们的邓弟兄站在你我的面前，让我们看见好像一个本来肉身感觉这样那样限制、痛苦、难处，但是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内心的世界何等的强大，人生的困难可以克服，靠着他加给他力量。不但是他一个人的见证，多少成千上万基督徒可以这样来见证。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的经文，非常重要的圣经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今生，更告诉我们来世，告诉我们生命不受限制可以在一个怎样的状态。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这3节的经文，好，预备，请。那美好的仗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短短这3节经文，你发现这是短暂的生命跟永恒生命的一个碰撞，这是今生跟来世之间的一个交汇。因为这段圣经圣灵感动这位作者叫做保罗，他那个时候的人生正是站在一个分界点上，我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哇，这样一个时刻，当然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时刻，我们也尽量避免早一点遇到这个时刻，但是大部分我们所看见的、所知道的，大概你想一个人站在这样的一个关口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我在今年1月在上海的华东医院，因为我妈妈在那里开刀，所以呢我就有差不多2个多星期在天天在那个医院里陪伴我的母亲。刚好我们这一层楼都是癌症晚期的病人，我看里面有年长的，但是也有不少年轻，有的甚至比我的这个年龄还要小。但是那一层楼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我每一天当我只要那个电梯一到这一层楼，那个电梯的门一打开，我在走廊里面就听到无数的哀声、呻吟的、痛苦的、不舍的、难过的，很多不见得是身体上的痛苦，就是那种心灵里面的。 我妈妈那个病房里面大概有一共有六位，是一个病房一个房间。哇，我真是那个两个礼拜好像让我看尽人间的一切的愁苦。有的儿女很孝顺来，老人家也不满意，难过啊，快要走了不舍。有的呢是家里面明明有很多子女一个都不来，有的呢是在那里床边就已经在谈论这些钱财怎么分配，然后呢这个当然那儿女在讨论，他们还小小声，其实我们都听得见，他们的父母怎么听不见呢？哇，结果呢当然这个他们一走哦，那些老长辈啊就开始跟我们埋怨说，这些孩子真是要说也等我们断了气闭了眼再说呢，怎么当着我的面就说。人间一切的冷暖悲戚都能看见，但是你发现保罗在这里说什么？我离心的时候到了。如果各位你去看看他原来的这个原文，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 exciting 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心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期待和兴奋？他告诉我们，我回看我自己的过去，我回看我走过的人生的道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没有停在这里。他接下来什么时候？从此以后 After that 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人要赐给我的。亲爱的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他只写到那里，我们对他充满羡慕，保罗啊你太有福了。他说不是，不单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每一位你跟我一样认识上帝，与他真正产生关系，这位公义的神他一定给我的你也有，我得到的你同样得到。请我们注意这段圣经为什么重要，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很重要，但是这段圣经这个作者是他在肉身的时候已经去过那里，神已经把他的灵提到过那个地方，所以他屡屡的提醒自己，他说这个启示太大太大了。他用这样的话来形容说，那个地方是眼睛未曾看见，你的肉眼根本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的耳朵未曾听见过，你的心没有办法想象，我怎么跟你们讲你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地方在这里好像他把永生在你我面前稍微拉开一道帷幕，让我们看一看永生里面有什么，有公义。人心一直在追求公义啊，公正啊，公平啊。我们中国人老早就知道一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穷一点，你穷我穷 OK，我们还是心安理得可以活。如果你很富我很穷，哇，这下不得了，我就很难过了。这个叫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何等期望所有的公正公义，但是你在地上你到哪里去找公义？永恒里面一定有公义，你放心。有些人说哎呀将来天上那个人这么坏蛋，他如果去那我不甘心，你绝对放心。如果你都知道了，上帝会不知道吗？那个地方是人口服心服的一个地方。冠冕讲到那个极大无比的荣耀，那种荣耀是人心没有办法想象。那里更提到那个爱，保罗甚至用了这个非常不常用的词，他用这个爱慕这个词，讲到那种最深的情感里面，身心灵里面那种最深的水乳交融。永生里面一定有这些，因为我们的弟兄去过那里，他只能用他语言所能够想出来的表达出来的告诉我们。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的弟兄谈到那里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啊。其实不单在这里他说过，他多次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我死了与我有益啊， 我若能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那个地方比的。但是他为什么活着？他为什么活？他怎样活的？今生跟永恒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一段圣经的重要，不但是让我们看见末世来世的一些情形，永生的一些情形，更重要是告诉我们，今生我们当如何来活，是能够真正为永生来预备。人生里面若是没有永生，我们的人生你怎么走呢？其实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投资，就是让我们这样有限的生命，有限的人生，能够真正投资在那个无限的里面，能够真正与永生连上关系。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三个秘诀，就是让今生能够跟永生连起来，打美好的仗，而且把它打完。打美好的仗，把它打完。我想今天世界上的人大概也都同意，人生像打仗，人生像奔跑，人生呢要有信念。但是如果你没有永生，你发现你怎么打仗，你往哪里跑呢？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呢？什么是你不变的信念？你发现这三个问题其实你没有答案。因为没有答案，所以很多人打着打着就打不下去。有些曾经过去所谓抛头颅洒鲜血打江山的，结果到后来呢，不是腐败了，就是这个变节了，什么都会出现。那么那些奔跑的，曾经人生里面从少年我立志要干嘛，我要这样那样，跑着跑着呢，不是跑偏，就是断气，就是过劳死了，走不下去。信的呢更是这样。咱们中国就在过去这个几十年里面，有人算过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过去六十年前面三十年都是吹东风啊，哇，我们办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啊，等后面三十年说白一点，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是有中国特色，但是其实呢本质上完全是资本主义。所以到底是往哪里走呢？到底什么是不变的信念？我们现在只要前面加一个中国特色全部 OK。 中国特色也被形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就中国特色。只要什么对我们公利的有利，管他呢，黑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对了。所以呢其实这个本身也不是现代的发明，中国老祖宗老早就讲所谓的功利性，只要拿来为我所用的都是对的。那么这个当然我们知道，你要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标准，一种理念，一种信念，其实是蛮危险。智慧投资到底这三样真正的智慧在哪里？是你知道为谁打仗，怎么打仗，你知道跑哪一条路，往哪里跑，你知道什么是不变的道。你只有在这些基本的观念上清楚了，你才能够把它打完，才能够把它跑进，才能够真正来守住。而智慧的投资一定让你得到真正的回报，就是在永恒里面留下你的身影，永恒里面留下了你的位置，永恒里面你发现原来上帝给我这一段短短的今生，我不忘此生，我没有白活，原来今天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意义在于定位在永恒，而且在永恒里面是真真实实的。人生像打仗，今天很多还不是基督徒的，他们大概也同意，人生就像战场，打拼啊。但是这两个问题，为何而战， 和谁而战，
其实我们非常的迷茫。
我这些年回国，我的很多同学跟我说，陆家明，你需要对我们现在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终于同意一句话，叫人算不如天算，但是天算不如暗算。
好，我吓一跳，我说什么意思？他们真的现在，你别看我算算好，我第一个大学念的同班同学，大概真的当官的里面啊，当然有些没有当官，不过大部分都当了，多多少少都是官，最小的官都是处级干部。
但是这些处级干部按理来说也不错了，那也是这个房子啊，什么好处啊，也都不少。
不过我发现他们实在活在惧怕里。很多人告诉我说，现在最担心的还不是别人，
担心如果你是处长，那个副处长随时想要你的位置。哇，有的时候真的，他说就防暗算，有时候会突然间网络上把你曝光一下，有的时候给你造一些舆论，有甚至于最厉害的，有的就雇凶杀人啊，什么都会有，活得惶惶不可终日。所以看到我常常说，哎，陆家怎么样？我们这个帮我们想个办法，孩子送到海外去念书。我说你们错了，这个海外现在也不容易啊，你们这国内条件都很好。哎，不行不行，你不知道，还发生过有什么绑架的啦，有这个，所以你发现那种的担心恐惧啊。当我们说没有神，你为何而战？大概基本上是为我自己而战，为我的利益而战。和谁而战？当然就和那个看我不顺眼的啦，跟我争的啦，无论在商场上、职场上、官场上、情场上，只要是我的对手，这些都是我打仗的对象。
累呀、啊，看他们争着防这个防那个，很多家庭呢也是这样，吵得不可开交，打。他们说现在终于知道，那个恋爱以前呢、啊，彼此都甜言蜜语，什么女的是谁做的啦，柔情似水啊，那女的看男的说你们泥做的也有很有可塑性，可以改造的。所以呢，一个水做的，一个泥做的，他说奇怪，怎么结了婚就变水泥做的了？全是硬碰硬啊！我一看，我们班里面啊，真的三分之一都离了婚了，一共30几个人，10几个离了婚。所以见面一开同学会，彼此见面都离了吗？
啊，离了吗？都互相在问呢、啊。我说奇怪，以前见面吃了吗？怎么现在见面变得离了吗？
走不下去。人生里面，当你发现
你说人生像战场，只要为我的利益、为我的好处、为我的想法，
那么你走出的一条路其实是一条血路。这是今天很多人说叫杀出一条血路，管他的，反正只要我还活着就行了，尸横遍野没有关系。各位，现在你看一看整个的人类不是这样，你知道不单是在伊拉克、在阿富汗有这种所谓硝烟啊、战火，今天多少没有硝烟的战争发生在多少的家庭里面，发生在多少的官场里面，发生在多少的职场里面，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那个争斗啊、奋斗啊、打仗啊，有时候是更加的血淋淋。那么你在这个战争里面，当然你说我这个就投资啊，我的生命有限啊，我要最大的回报。 你的投资是得到什么？
想想我们的投资是随着年龄的改变都在改变。我们的期待，20岁大概你期待就是浪漫的爱情，最好醒过来马上变成凯特公主，马上变成威廉王子，都希望是这样。30岁你大概期待就是成家立业，先要成一个家，然后呢好好拼事业。等到40岁你发现好像成功比那些都重要，只要我成功，我的事业发达，我能够升上去做主管，我能够赚大钱。常常很多人为了这个可以孩子牺牲掉、配偶牺牲掉、婚姻牺牲掉，没有关系。50岁的常常醒过来希望说，财富啊，最好是巴菲特第二，比尔盖茨第三，无论如何总是这个希望能够下半辈子好好的享受。但是你发现60岁才真明白，原来人生能够知足比较快乐，没有知足那个心啊毛躁啊愁烦啊， 你就有再多的钱，你有再多的东西，好像还是填不满。那时候感觉什么时候我如果能够淡定一点，我能够平淡一点，我能够真的看得开一点，哎呀，真是人生一大福。等到70岁发现健康可能更重要，这里痛那里痛，赶快跑步啊，打拳啊，这个好像要锻炼锻炼。80岁忽然间发现有一样很重要，就是记性，记忆，记忆。真的东望西望，我碰到一个老人家，他说我现在希望我还记得我自己叫什么，他说这个很重要。90岁你期望什么？真的很多人说我这样就怕醒不过来，就糟糕了。哦，能够还醒得过来。换句话说，大概你走到那一刻的时候，真的你发现，到底我们日光之下人生的投资，你要得什么？你看看那些东西，不是一回首，好像昨天一样。想一想，真的好像少年的童年的时刻，是记忆最清晰的时候。那时候的心情，那时候的梦境，那时候的对人生的期待，但是眨眼间已经像明日黄花一样，走到人生又累了。我看到我的那些同学，常常替他们难过，长吁短叹。我说你们有什么可叹息的？如果按世界上人的眼光，都在羡慕你们。我昨天也讲过，他们自己深深的知道，所以他们现在晚上都不要睡觉，都是去喝咖啡啊，喝酒啊，借酒浇愁。很多人说，反正人生苦短，也就这样。还有一个跟我说，反正生前何必睡觉，死后必然长眠。我说这什么话？你看，没有上帝啊，他这个人生就自己糟蹋，就自己这个挥霍，就自己这个享乐啊，反正就那么短，我管他呢，我今朝有酒今朝醉。你知道这是现在相当多的人的想法，千万不要以为是那些没有知识的。我看那些我的同学，真的，我昨天讲过，咱们老周很会念书的，什么学士、硕士、博士、超博士、烈士，最后什么都可以念的，都念了一大堆的学问。我们常说，你念了这么多书，当然会所谓看透人生，所谓了解人生，刚好相反，打弄啊，拼啊。很多人说以前中国人叫文人相轻，最多就动动口，互相骂骂，彼此不服气。现在叫文人相重，因为那个重武器都搬出来。这个武汉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在那边一个大学的教授，哇，结果被人家揭穿弄虚作假、造假，他恼羞成怒，就雇凶杀人了，就用那个什么铁锤啊、什么辣椒水啊，全部用上去了。所以呢，现在这种叫文人相重，就已经不是用轻武器，都重武器出来。这样的人生是何等可怜的人生，以为在打仗，人生像战场。不过我要问你，有几年可以打呢？有一天你的背会弯，腰会驼，有一天你的记忆会衰退，有一天你的体力不在，你还打什么仗？或者说你看看那些仗的战果，真的是让你满足吗？不过常常是很多人说踩着别人的肩膀，踏着别人的尸体在往前走，那种仗不能叫做美好的仗，只能叫邪恶的仗，只能叫人自作孽。保罗说，一个真正的仗是一个美好的仗，这场仗是为永生来战。上帝给我们今天有动作、呼吸、存留，他的旨意呢，是要我们在他永远的国度有份。为了这个永生，今天我们需要来预备。这就是耶稣讲的，你在小事上忠心，将来在大事上神会托付你责任。什么是为永生而战？就是尽量把不属乎将来永生国度的那些特性特质把它消灭掉，把属地的不属天的，把属血气的不属圣灵的，把属我们亚当夏娃的不属耶稣基督的，把那些东西去掉。就在今天，就在今时。换叫做信仰，不单单是告诉你将来有永生，信仰是告诉你这一刻你的生命可以改变。 你可以活得不再一样。好像昨天我们的弟兄站在这里，如果没有信仰，你想会怎样？一个可怜，我看不见，我完了，我人生算了。有信仰，我知道上帝啊。今天我肉身看不见，但是我心里的眼睛可亮了。我知道有一天你会擦干眼泪，你会消除疼痛，但是我更知道我需要为那一天预备好我里面的生命。我的生命如果还是这样的胆怯，这样的没有爱的，这样的不圣洁的，这样的活在虚无里面，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够承受将来你永恒的国度？这一场仗是为着永生，它有个非常清楚的目的。跟谁打？他知道不是跟其他，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那个旧我。真惨啊，真可怕，那个旧我。我的女儿现在还不到三岁，两岁九个月。那么女儿出生以后，我就比较注意看看这个人类啊，这个最先说的是哪些话。儿子出生的时候当时没有太在意，听到他叫爸妈已经很高兴。那么等到女儿呢，当然他最开始叫爸爸妈妈，后来我发现了，现在两岁多孩子，你成天听到他张口闭口两个字是最常用，大概很多位可以猜得出来，还是中英文结合，中文就是我的，老师听到我的我的，一会儿跟哥哥抢东西，我的我的，一会儿全是讲我的。那么英文是哪个字呢？他常常说的就是 no。 老听到他，我说这小小年纪，这个小美国人已经中英文结合了，这个我的跟 no。 后来我发现我问了很多家长，他们说对了，我们的孩子多半听到就这两个字，我的跟 no。你想想，是不是孩子说这些话呢？完全不是，我们大人的一模一样，不过我们有时稍微客气一点，有时稍微包装一点，有时稍微那个，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差别。我的跟 no 是我们从亚当夏娃遗传过来的，你发现就成为我们人活的一个标志。我的是什么？我的想法，我的感觉，我的需要，我的利益最重要，别人不能跟我争。 no 是什么？ no 一定是对抗别人，拒绝别人。所以换句话说呢，人活的都是为自己，然后呢人际关系呢要看看这个人际关系对我有利，如果一旦发生冲突立刻 no 拒绝。救我的可怕就在这里。我讲过我的儿子也是一样，儿子四岁不到，三岁多，那么带去在上海住在外公外婆家，外婆呢很喜欢这个小外孙啊，带他去学那个旱冰，学那个轮子冰，溜来溜去，他溜得很快，回来很累。外婆，我溜第一名，小群人里面小孩子里面他溜第一名。那天突然间回来说，外婆赶快要祷告。外婆一想，今天的外孙很属灵啊，那就跟他祷告吧。拿个小垫子过来，他跪下很认真，耶稣啊帮助我，今天来了小朋友叫什么名字都告诉耶稣，他溜得比我更快，你要帮我啊，让我明天超过他。那外婆她旁边听听小孩子，她当然也无所谓啊。后来听到一句话有点问题了，耶稣啊，如果我比不过他，或者让他摔一跤，我超过去哈。哇，这外婆一听这还了得，赶快你停下来，这种祷告千万不能说阿门哈。这样，哎呀，我后来发现我们人啊就这样啊。你看小孩子，我们会不会教他呢？哎，你就将来就这样啊，你为自己啊，不必教他，里面很自然而然，就这个救我就在里面。所以难怪你看圣经太奇妙了。同样这位保罗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秘诀来胜过自我是什么，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他说我如今定了志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基督并他的十字架， Christ and the cross， 我不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两样，这两样是对付什么？刚好就对付我的跟 no。 如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救人救的生命让基督来取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十字架来对付什么？对付那个 no。 人际之间本来永远不可能有和睦， 和谐，有和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中心。但是唯有在十字架底下，才成就了和睦，才能够把 no 变成 yes， 能够把过去的互相的拒绝变成真正合而为一，只有在十字架底下。所以保罗说，我如今不再知道别的，唯有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真正对付那个从亚当夏娃来我们里面邪恶的本性。所以一个真正的一场战争是什么？为着永生的目标，在今天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就是保罗不断提醒我，这一场仗能得胜，靠着基督，跟着基督，接着他给我们这个鲜活的生命，能够从得胜再到得胜。我就想到这一位，许多人都很熟悉他，叫贝多芬。他的坟墓在今天的维也纳，那里是一个专门埋葬音乐家的墓地。但是贝多芬的墓碑很特别，上面是当事人给他的一句评语：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来对待周围所有的人。为什么会给他这样的一个评价？为什么没有说哇，举世无双，最杰出的音乐家？如果贝多芬当这样的称号，大概也当之无愧。你想想看看他留下多少的作品，你想想他对人类音乐艺术方面的贡献，想想他做的曲子。但是为什么墓碑上面是这样的一句最被人认同的一句话呢？我们大概有时候会想，贝多芬可能从小很幸运，不但有天分，而且呢很好的环境，哇，家里面可能是个华丽家族，所以呢有钱有机会送他去名师那里求学。如果你读一下他的传记，就知道贝多芬年少的童年的时候，他的爸爸是一个酒鬼，天天酗酒，醉得不成样子，醒过来就是暴力相向，打小孩打太太，家里面弄得一塌糊涂。后来他的妈妈就这样被折磨而死。贝多芬很小的时候他妈妈就过世，就常年在他父亲那种的暴力底下，后来就走了，死了。贝多芬五岁的时候得了中耳炎，那个毛病本来也不是算太严重，不过因为他爸也不太管他，所以呢越来越严重。后来他几乎到了30岁就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30岁正是他创作最高峰的时候，很艰难才能听到一点声音，等到42岁完全聋掉，听不见。你想，一个作曲家，一个音乐家，听不见自己的作品，听不见自己弹奏在弹什么，那是何等残酷的一种折磨。他求学的路也不容易啊，虽然很有天分，但是去拜师学艺，第一家里面没有什么钱。当时有几个大师收他，实在看他太有天分，教他一面教一放，发现哇，他写的那个作品写这么好，所以有几个大师就把他的作品拿去发表，要现代化讲就剽窃他的作品。你想，如果是贝多芬，心里真生气啊！明明我写的被你们拿去，啊，家里面又这样，啊，我爸也不是李刚，啊，真难过。大概真是会。为什么贝多芬能够脱颖而出？他自己告诉我，他说：“基督的信仰给我无比的勇气和力量。我常常想着的就是橄榄山上的耶稣。我想到基督来到地上，他是直面他的十字架。他知道他这一段地上的日程是为着在永生里面，为着达成天父的旨意。他是在为那个 goal 而活，他不是单单为地上这段时间。”他说：“这给我极大的启发和看见，也给我带来无比的勇气。我知道今天上帝给我这些才华，给我这段生命的日子，我为他活，好好活。”所以，其实很多音乐家、评论家发现，他写的那个清唱剧《橄榄山上的基督》，正是他自己整个人生的一个表达。难怪他从来不埋怨天尤人， 难怪他从来不对任何人怀着仇恨，难怪他从来不是责怪这个那个，哎呀，我怎么有这样的爸爸，我怎么有这样的家庭，我怎么有这样的童年，他从不为这些。一个真正得着上帝能力，看见永恒的，看见永生，他的生命是活得何等不一样。他总是以一颗善良的心对待所有的人。也许你也可以同意，人生像场赛跑。保罗第二样告诉我们，不但要打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今天很多人同意，对呀，人生就是跑，要赢在起跑点，这是常常听到的。但是我常常也在想，你这两个问题能回答吗？没有永恒，你往哪里跑？说白一点，你向着死亡的标杆子跑，对不对？就一样啊，一直跑啊，一直跑啊，这个，所以难怪这个托尔斯泰，俄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写了一个小说叫《农夫》。他这个农夫，因为当时在苏联，在俄国那带土地太多，所以呢，他们有一个政策，就是你交一笔钱，不是太多，那个钱你交的话，你只要跑下来，从太阳刚刚这个上山那一刻你开始跑，跑到太阳落山那一刻，你跑回终点，你一路跑一路做记号，所有的地全归你。结果还真有一个农夫啊，就到处去收集，想办法借了一笔钱。那么他就交了这个定金，然后就开始跑。他想说，我年轻力壮没有问题，我跑的都比别人快，他之前也受过很多训练，所以呢，那一天等到太阳一出来开始跑，哇，一面跑一面想，我多跑点，这地都是我的，好不好？跑到日当中午该回头了，他想说没关系，我还有体力，说多跑一步，我地就多大一块。最后一看，真的要回头，再不去回不到终点，你算白跑，你不行了啊！马上就开始往回跑，跑的时候就发现那真的累了，因为人生的下半场当然不像人生上半场那么轻松，但是想想这个地都是我的，真是心花怒放啊！所以就继续跑，真的很厉害啊！交给他太阳刚刚掉下那一刻的，恰好给他跑到终点。哇，所以当时的人全傻眼，一个人在一天里面呢，给他跑了这大一块地，兴高采烈跑到了，刚好叫完这一句就一下就倒在那个终点，那真的是，这叫上气不接下气，突然间中间断气了，半天没起来，人家过去一摸一看，真没呼吸。托尔斯泰说怎么办？那些人在这个地方，就在他也是他的起点，也是他终点的地方，给他挖了一个坑。长两米宽一米，就把它埋在那儿。然后这篇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说，其实这个农夫真正需要的不是那么大一块地，是不过一块长两米宽一米的地就够了。我现在想，对我们今天一个小小的坛子，长20公分宽10公分就够了，连两米一米都不需要。你会发现人生你跑了半天，哇，我地很大，我房子很多，我钱财很多，最后忽然间那一刻倒下来。所以换句话说，你的起点就是你的终点，这是人类最大的悲惨，就是这样。不但是托尔斯泰写过，连海明威也写过，同样的那个老人与海讲的同一个故事，老人家一出海去打鱼啊，奋斗啊，最后呢拖上那条鱼呢是一副鱼骨架，整个在海里面的翻腾啊，拼搏啊，争斗啊，差一点命都送上去，结果好不容易拖到那个鱼，以为拖回来，结果呢没想到拖的途中的那个鱼那个肉被别的鱼都吃光，好不容易把它拖到岸上一看，就剩一副鱼骨头。然后托尔斯这个海明威很有趣啊，他说这个老人家呢就回到他的小屋躺下睡觉，跟一个婴孩一样。他在这里暗示什么呢？暗示这个人呢，其实他出生的时候是一个婴孩，什么都没有带来，走的时候呢又是一个婴孩，什么都带不走。你看看没有上帝的人生难道不是郁闷吗？难道不是悲惨？难道不是崩溃吗？所以不但不知道方向，而且的意义是什么，一片茫然。我为什么跑呢？我跑了半天，我流那么多汗，流那么多泪，甚至还流那么多血， 我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人类如果没有上帝来启示，如果没有永远的生命穿越时空来告诉我们，我们就无从去得到答案。当没有答案了，乱七八糟的答案都变成有的人为钱，有的人为利。那么这个人大概一般女生都认识他，叫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据说是一个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好莱坞的电影明星。结果呢，你看他的墓碑啊很有名，上面写的就这一串数字，我以为是电脑的密码。我后来想他那个年代也没有密码，不知道什么东西。下面 RIP 就是 Rest in Peace， 就终于我可以安息了。这三个什么数字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是他巅峰时期的三维尺寸。玛丽莲梦露说，我一生啊最大的愿望就为这三个数字，坦白告诉你，就为这三个数字活着。所以现在我知道我快死了，这三个数字我得带进我的坟墓，这是我让我想想我的美丽，让我想想我的事业的高峰，让我想想我全部的价值，就是37 22 35。我想如果他知道另外一块墓碑那个7670，那个人当然不太有名，那个人生前是一个很胖的人，一生要减肥，结果呢减不成，后来他的墓碑上他说，从前是个胖子，现在终于和所有躺着的人一样苗条了。玛丽莲梦露要听到气都气死，搞半天我跟他一样。没有神啊，你发现真的，你跑啊奔啊追啊抓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前一段时间美国另外一个电影明星啊，很有名，跟玛丽莲梦露差不多齐名，叫伊丽莎白泰勒，有人叫她玉婆，影坛常青树。我看见洛杉矶时报上面有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话是这个伊丽莎白泰勒最后自己说的，他对自己人生的评价。他说，我发现我的一生啊，我拥有几乎所有人想要得到的一切，我拥有财富，拥有美貌，拥有地位，拥有名声。不过他最后写了一句话说，我拥有这一切，但是我发现我没有Happiness， 我没有幸福。我拥有了这一切，但是我却没有拥有幸福。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找到真正的定位和意义，坦白说，你幸福不出来，快乐不出来。其实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美国那个很有名的大亨叫这个柯达，到现在很多人可能还，虽然柯达胶卷已经不太用，被那个 digital 取代，柯达这个名声，这个牌子当时是多么响亮。柯达的相机、柯达的照相设备、柯达的影印机、柯达的胶卷，他整个在世界上建立一个柯达的帝国。但是他也一样，就是感觉不快乐，所以最后他决定说，从大西洋那边坐上自己的豪华的游艇。他说，我现在周游世界，环那个大西洋走一圈，到欧洲那边去看一看，到我的各个分公司，我的那个那些的 branch 那边，我去视察一下，看会不会快乐一点。他花了半年的时间，坐着他的最豪华的游艇，在那个跑啊，到了欧洲一个个地方上岸去看。最后过了半年，回到大西洋，在美国那边他下海的地方，那天晚上因为天已经比较晚，他们就决定第二天才上岸，因为那个游艇上面什么都预备了。第二天他们在船上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柯达，结果在哪里找到？在那个海里面找到他的尸体。当时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这个人大概是不是有人上船把他谋杀了？后来呢，丁一发现不可能谋杀，他旁边很多保镖，谁靠得近他？而且找到他的一本日记，他就在头一天晚上写下这一段话，是他日记的最后写的一段话。他说，我本以为我看完那些我会很快乐，结果今天晚上当我坐在这里思想，我发现我仍然没有快乐。所以几乎根据这段日记，人们断定他是自杀，不要活。我觉得我的人生也不过如此，我本来想让自己快乐一点，结果我走遍那些看看 看见我所建的一个个子公司也不过如此，我还是仍然没有快乐，我结束我的人生。你发现其实没有上帝，人生不但打仗没法好好打仗，打的都是尸横遍野，奔跑呢根本没有方向，也不知道往哪里跑。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 我表姐那个时候她去插队落户啊，印象太深，真的在上海啊，她上个火车，我们是好不容易从车窗把她塞进去，因为那个时候人太多了，结果呢送进去，送得早，她还真在那个座位，挺高兴啊，坐下来没过多久，她从车窗又跳下来，我说干嘛？她说别问我，来不及了。她说我上去一问，上错火车。那年头那火车下面本来有个招牌，好牌子要去哪里，他本来要到安徽去插队落户，结果那个牌子也被挤掉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哪里，一听说大概是这个车就上去，等坐定还挺高兴，我还在那坐了，一问哇，不去安徽，去福建了，方向也不对，赶快下来了。我那个时候才小小的年纪啊，但是到现在我好像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我常常问自己，我们人生往哪里跑，是不是我们只在乎上一列火车，别人上车我们上车，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干嘛我们干嘛，别人投做股票我们做股票，反正总而言之我不要脱队，我不要跟不上潮流。但是我们大概从来没有问一个问题，我到底往哪里跑，人生这列列车到底把我带去哪里，这是人类一个最大的悲哀。保罗说我们有答案，当跑的路，那条真正 right way 是什么？我们不但知道我们要跑，我们有方向，我们有目的，我们有内容。我的方向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穿越时空永恒的生命在我的眼前，他告诉我，我是真理，我是道路，我是生命，你跟着我走，你能直走进永生。所以他说，这是我的方向，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今天的奔跑绝不突然，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我打拳不是在斗空气，我是为要得那将来在永恒里面上帝召我要得的奖赏。我知道我的人生有意义的，有内容的，我的内容攻克己身，不断的让旧的出去，让新的再活出来，不断让我的生命靠近永生，持定永生，更加的像永生。这是他整个人生在奔跑里面的，你看见他不变的一个方向。这样的奔跑才会越跑越轻松，越跑越有力量，越跑越喜乐。当他快要跑到人生要跑完的时候，他能够这样兴奋地说，我已经跑尽了，我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这个人我想也是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有人说全世界你找十个最聪明的头脑出来，他一定在其间，叫做牛顿，伟大的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但是当他要过世的时候，他要求人们说，你们给我的墓碑上面只要写这一句话，叫做一个海边是贝壳的孩童。很多人说怎么可能，牛顿教授你那个时候已经被英国女王册封为爵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首席院士，这么聪明你怎么说你是一个海边石贝壳的孩子？为什么他会这样的谦卑？你看看今天那些没有什么学问的哇，在那里大肆吹呀、啊！有一个号称说拿了什么加州这个理工大学的博士，结果一查根本是一个什么西太，他写了很多文章到处讲，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天在南京演讲，有个南京大学女学生实在气不过，上去说你的成功不是可以复制，是可以复印。我想我不必提这个人的名字，你都知道叫什么名字。或者说那些没有什么真才学问已经吹得不得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样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却这么谦卑呢？如果今天你到了英国的伦敦那个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威廉王子跟凯特公主结婚的那个地方，那个教堂，
牛顿今天他的坟墓就在那里，他的坟墓上面是当时英国皇家科学院，后来没有遵照牛顿的意愿，牛顿本来说给我写就写这句话，一个海边是贝壳的孩童，但是最后英国皇家科学院那一群院士讨论下来给他们写了这样一块墓碑，这儿安睡的是牛顿爵士，他以超乎常人的智力，用他所发明的数学方式，第一个证明了行星的运动和图像、彗星的轨道和大海的潮汐，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光线以及由此所产生的颜色的性质，而这些都是别人连想都没有想到的。对于自然、历史和圣经，他是一个勤奋、敏锐而忠实的诠释者，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他度过了新教徒式的简朴的一生，所有活着的人都为有他这样一位伟人而感到幸福。一个认识上帝虔诚的基督徒，他知道我活着上帝啊，无论是我的这些聪明才智，无论是你给我时间每分每秒，无论是我整个的人生都是从你来的，我活着的目的我也要揭开你的秘密，我要让世人看见奇妙的上帝，我要荣耀你，这是他不变的信念。所以当他完成他的巨著《微积分》这本书以后，他在第一页上面就写下这一句话：我仅将此书恭恭敬敬呈现给我所认识我所侍奉的上帝。一个人的一生之道，因为我有信仰，因为今天上帝给我的人生是为永生在预备，所以他就越来越谦虚，知道真的上帝我什么都不是，我算什么？科学家如果没有上帝后面奇妙的创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既不能无中生有，我们也不能创造发明什么，我们不过是去 discover， 不过是去发现你已经造的规律而已。这是一个真正你发现越认识神的科学家就越谦卑。最后一样，保罗说人生，他的人生里面第三样很重要的投资是什么？守住所信的道。大概今天没有神的人说我们也同意啊，哎呀现在中国很多乱象啊，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都没有信念，我们以前还有理想啊，为人民服务啊，这样那样。但是我常常说，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信念，大概今天我们都同意，你虽然晓得人活着如果没有理想很难走得长，但是我要请问什么是伟生的真理？能够就算你说我有真理，你守得住吗？眨眼睛就过去了。我真的有一次到中国话，一看那个外面旅馆外面贴的一块匾啊，那个字迹我们很熟悉，因为以前伟大领袖那个匾到处贴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一看仔细看中间多了一个字，为人民币服务，哇塞！后来一看，不但是这里写的，旅馆上面写，我到那个纪念卖纪念品店哦，看到很多茶杯啦，很多那种这个 souvenir 哈，上面全是为人民币服务。我心想你们太离谱了吧，这老人家气都气死了，而且你们也不讲版权呐、啊，你怎么自己可以跟他一样？但是我再一看下面签名还真不一样，以前那个为人民币服务下面写毛泽东，那个现在写的为人民币服务下面写毛泽西，老大。当然老人家也没话讲，这没有版权问题啊。哎呀这个真是，但是各位我想中国大陆人大概你知道，这才不过几十年的光阴啊，怎么连这个口号都变了，主意都变了，理想都变了。所以换句话说，日光之下你真的有真理吗？有一个台湾外省籍的那个他是这个后来两岸开通以后呢，他就说我要回老家寻一下，跟看看我的祖先哈。无论如何，这个要去看看还有没有亲人啊什么。结果他去了蛮难过，因为千辛万苦跑到那边，结果大部分亲人都不在。不过经人指点，后来总算找到他们，他也是跟我一样姓张，他们张家的那一块祖籍那个碑文，他觉得也有点安慰。不过看了这个碑文，大概也安慰不出来哈。那个祖先这样写说。公自幼习文不成，改而习武又不成，奋而习自以为成，
学徒三年就当三年医生了，乏人问津，没人找我，我很生气发怒，我生病，我想医医看，结果我死了，我活来着。
哇，我读这碑，我也读得难过。我们好像庄家的祖先也不怎么样啊。
不过我要问各位啊，如果没有永生，没有上帝，你看我们每个人其实碑文都跟他差不多，对不对？我们有各样那样的想法、理想啊，学这个学那个，到底我要最后问问看。坦白说，今天我们看看我们以前写的什么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时间一过，一堆废纸，你大概都同意，对不对？感谢上帝，认识神的最后四个字可以改变，变成什么？哈利路亚，同不同意？我刚刚在这里唱。不再是呜呼哀哉，乃是真正哈利路亚。所以保罗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投资，一个真正守住所信的道，首先因为我们有可信之道。彼得这样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这个道万古长新，这个道永远没有改变。这本圣经3500年成熟到现在，没有改动过一个字，这种才叫做可信之道。如果地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改来改去变来变去，你就知道你怎么去信它。不但我们有可信之道，而且有守道之能，因为圣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保守我们。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这样告诉我，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这是地上你从哪里看呢？没有。若不是上帝的恩典，若不是借着那个可信之道，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一次交付给他，他真是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保守我们就保守我们到底，不再是靠我们自己，是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力量。这一位宋尚杰1927年在美国拿到他的化学博士，当时多少掌声啊，鲜花啊，荣誉啊。但是这一位真的眼睛穿越了日光啊，看见上帝的使命，我要为永生而活，所以他毅然回到中国，在太平洋里面把他所有的那些什么荣誉啊、奖章啊、博士啊，统统全部扔掉，穿一件蓝布长衫，在中国各处到处传福音。我前一段到菲律宾去服侍，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我们这些教会的建立当年都是因为孙博士，他来传了福音了，我们大受感动啊，我们的外婆、我们的外公啊，他们就开始建立教会。他的墓碑在今天中国的香山，北京的香山，各位可以去看到。一面是他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另外一面是主对他的回应，是的，我必快来。一个眼睛看见了永生，他的人生就活得不再一样。我常常想，那个年代是没有几位博士，但是有谁像这个圣博士一样，因为把有限的生命投身在无限上帝的国度，就让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穿越了时空。到今天，不但多少中国基督徒纪念他，有一天在天上会看见这位可爱的弟兄。神说：“是的，我必快来。”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永生里面，当你在这三样上面尽心竭力，那是最有智慧的投资。你的回报是什么？极大的荣耀，公义的审判，最深的满足。当他用这个爱慕这个词，就是讲到那种感情最深的情侣之间的对话。刚刚我们在这里唱那首歌，你是园中的凤仙花。你实在发现没有用什么词可以来形容跟主之间那种的关系，那种最深的爱。你知道保罗这段圣经是在哪里写？就在这个地方。我想余弟兄也去过这个地方，应该在意大利的罗马。我那次在罗马服侍完以后， 去机场之前有个弟兄说，陆家我一定要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现在考古已经把这个地方挖掘出来了，就是当年保罗最后在罗马被关押寻道以前待的地方，正是他写提摩太后书的地方。我走到那个地方，地底下当年就是一个地牢，走到底下一会儿就感觉呼吸不畅啊，头晕眼花，哎呀，我说不行了，我赶快要走了，真是刚想走，后来想还不行啊，真不能走，因为保罗接着写说，这个迪马往帖撒罗尼迦去，这个也走，那个都走了，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一想，那真是不能走，这怎么样都得陪咱们的保罗，我再一走他更难过。不过我就在想，他在那里可不是像我们这样现在去观光一下看一看啊，参观一下，不是，他是戴着手铐脚镣，一个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他能够这样荣耀的看见？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心里充满了那种爱，那个爱强到一个地步，主啊，实在他已经等不及了，那个柔美的家乡，上帝在永恒里面能够看见一个人在地上有这样的智慧，这样的奔跑，这样的打仗，这样的守道，这是神一定为他预备的，不但为他预备，也是为你我每一位预备。所以那次我非常感动，看见那个营会里面很多都是年轻，我们一共不到300人的聚会，最后我呼召他们说，你们今天谁愿意像当年的保罗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祈祷传道？这不但是神的心意，也是使徒保罗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欧洲的荒凉需要人站起来，结果30几位年轻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我说感谢神，上帝啊，你的灵从来没有停止工作，当年你怎样感动保罗提摩太路加，你感动那些人，你今天照样感动你的使命们，愿意靠你的恩典来数算自己的日子，靠你的恩典得着智慧的心，靠你的恩典跑前面的道路。我想最后我要把这三句话跟各位一起来分享，这三句话常常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三句话写在英国一家教会医院门口的一块牌子上面，写了相当的年日，今天你去看都已经有一些锈迹斑驳，但是却意味深长。那家医院门口这样说，如果你失去了 money, when money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金钱，其实 nothing is lost, 你没有失去什么。第二句话呢， where health is lost,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 你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如果你失去了永生里面的灵魂， Everything is lost, 你真正是一个 loser, 失去了一切。我给他做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翻译，稍微有些改动，我说失去金钱损失不大，失去健康损失不小，但是如果失去了永恒的生命，有一天我们会追悔莫及。巴不得我们每一位真正把握住智慧人生、智慧投资这三大秘诀，是保罗告诉我们：打美好的仗，打完它，跑当跑的路，跑到头，守住所信的道，牢牢的守住，直到那一天，看见今生的投资绝不枉然，永恒里面投下身影。真正能够被上帝所用，享受与他永远荣耀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主啊，借着你的仆人保罗，他领受格外的恩典，他的灵去过那个地方，以至于当他再回到人间，他都等不及，若是能够离世与主同在，好得无比。但是他知道他在地上的职分，主啊，帮助我们这些今天还活在地上的人，不做一个糊涂人，帮助我们能够把有限的生命 真正投资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认识你，敬畏你，跟随你，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那永生之道。恩主啊，你也特别开恩怜悯，看顾眷顾我们当中一些位，也许他们这一刻还没有从心里面接受耶稣基督。主啊，让他们看见基督是我们人生的必须，是唯一的出路。主啊，让他们真看见日光之下人生何等快速就要过去。主啊，以至于他们就抓住你给他们的机会，要打开心门来接受你。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允许我这样发问：若是有朋友在我们当中，你这一刻愿意承认、接受、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来，你说真的什么我都可以失去，我不要失去永生，我不要让死亡挟持我，我真的在他里面我可以找到意义，我去寻求这个意义。你有这样愿意的心，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上帝来祝福你。还有没有？刚刚看到一位，还有没有？举起你的手来，巴不得没有一位最后空空的参加完这个聚会就走了。若是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愿意吗？让今天成为你的一个开始，认识他，依靠他。还有没有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把你的手可以轻轻的举起来，奉神的名我们来祝福你，愿上帝纪念你这样的一个决定。还有没有？昨天晚上举过手的不必再举了。这一刻你第一次过去不认识耶稣基督，你现在愿意去靠近他，去接受他，去认识他。若是有这样愿意的，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神来纪念你。还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愿神来纪念你？后面的还有没有真是愿意在主里面，我愿意再等待你一两分钟，你愿意吗？失去了金钱你很难过，但是你也知道你带不走。也许失去了健康你更难过，因为你发现好像你感觉死亡的阴影。但是为什么唯独你没有想过永生呢？为了那两样本来必要失去的你却舍不得，为什么你就舍不得要去抓住永生呢？你难道没有这样计算过吗？你难道甘愿让死亡就给人生画一个句号吗？若是圣灵感动你，真的开了你的眼睛，你想清楚，你看见了，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愿上帝来恩待你。还有没有这样亲爱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把你的手举起来，代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要给你的永生。谢谢主。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主耶稣，他要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要我们真的生命里面认识他。我想我们唱的时候，无论是刚刚举手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再次思想，这位知心朋友真的走进我们心里了吗？人生的小站台阶他在那里吗？让我们靠近他，抓住他。来，我们一起来唱。 父啊，不但我们在这里唱，我们更是向你祷告，我以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愿你的恩典慈爱保守我们每一位，特别与今天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与你连接的这些位，与他们同在。主啊，你也保守今天每一位我们站在你面前，让我们再次在这圣灵的光中看见我们是不是真正按着心意在打仗，在奔跑，在守道。若是我们有跟不上的，有软弱的，有后退的，有怀疑的，有主你好像还不在我们真正宝座上面掌权的，愿主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再次立志，我以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所以听我们的祷告，纪念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用我们的心，我们的头向你所发出的呼唤，如此祈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